农村圣经学院就业历史之五经历史第35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现在又是我们农村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很高兴又可以继续跟你讲述五经的历史。这几个礼拜我在讲的乃是民数记的历史。以色列人在西乃的旷野启程，向神所应许之地迦南进发。在短短的十多天的旅程当中，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上了埋怨的罪。在前一课里面我就讲述了这三次记载在民数记11和12章里面的以色列人所犯的埋怨的罪。第一，众百姓不愿意在难走的旷野路上坚忍，所以发出怨言。第二，他们中间那些闲杂人和放纵贪欲的人嫌弃旷野中的食物玛拿，却贪恋埃及的美食和享受，于是发出埋怨。第三，以色列人的领袖亚伦和米利安因为妒忌摩西的身份和能力，也都口出怨言。圣经记载他们全都受到神的惩罚，神对埋怨、怨毒、恶言、妒忌这类的罪是非常痛恨，惩罚的非常严厉的。这就警惕了我们做基督徒的，也得要小心在人生的路上有没有或者是会不会也犯上了埋怨的罪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辩护说，哎，我没有埋怨神啦，我只是不满意这个环境罢了。又或者说，我是以事论事罢了，那个人不好，不配做教会的领袖等等等等。不错，有些环境或者是人物是需要我们去改善的，神也希望我们拿出勇气来克服环境的困难。但是在不理想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心态又是如何的呢？是顺服和信靠神并且与神合作呢，还是反感、愤怒以致埋怨神呢？那这两者往往只是一线之隔，我们一个不小心就会受到魔鬼的唆摆，产生埋怨的心理，然后罪由心生，这埋怨的心就会控制了我们的情绪，使人失去了斗志，变得消极不满、妒忌甚至仇恨，最后呢就口出恶言或者是大声的哭号，把神所容许发生的情况论断为绝不应该的。这么一来就把神也论断为错误的、不慈爱的、可憎恶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虽然不像以色列人真的生活在旷野之中，但是我们跟从主走一条与别不同的分别为圣的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上当然会有困苦了，所以要把以色列人的失败引为鉴戒，不要重蹈覆辙。我奉劝各位，第一，要像摩西一样常常保持一种向神倾心吐意的习惯，无论是遇上什么事情都要马上的向天父求告。在苦难当中我们要体贴天父的心意，给圣灵有机会感动和教育我们，除去任何埋怨的心态。第二，不要跟那些爱说怨言的人过分的亲热，因为怨言就好比炭火一样，放在一起就会越烧越旺的。以色列人跟闲杂人在一起大声的哭号，道理也是一样的。有时候在苦闷当中找一个主内的朋友聊聊天，抒发内心的闷气本来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对方并不站在神的那边跟你谈话，却是相反的 以恶语相劝，引导你进入埋怨的心境当中，那就不妙，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要选择你交通的对象，不要因为一时的快乐跟那些爱说怨言的人同声同气，以致迷失了方向。第三，要彻底的对付生命当中的贪欲，这就包括了在困苦中那种不愿意吃苦的私欲，在幸福当中那种贪得无厌的享乐的欲望，还有在侍奉和工作岗位上的自大所造成的野心和嫉妒。以色列人正是因为这几种私欲而犯罪的，我们就应当从他们的历史当中学习功课，让我们求神帮助逃避这些私欲，却追求刻苦的、坚忍的、谦卑的和积极的性格，使我们勇于面对人生路上的考验，得胜有余。刚才我跟你讲了，埋怨是罪，那么不信或者退后又是不是罪呢？那当然更加是罪了，也更加会令神感到不喜悦了。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三十八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一人必因信得生，但是呢，他若退后，我也就是神心里就不喜欢他。如果以色列的旅程预表了基督徒的人生，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退后，就正好是表明了一些软弱的基督徒如何在信仰的道路上离开不信。那本来是相信的，后来又不相信了，因着看到种种的困难，就手扶着犁往后看。耶稣说，这样的人不配进神的国。那以色列人在离开西乃之后，除了一路上发怨言，还在最后的关头，在抵达迦南的时候不肯进去，因为他们太看重事情的困难，太轻看了神的大能了。在迦南的大门口加底斯的地方，那些不信神的应许的以色列人惨遭惩罚，而且因为他们不肯进去，神就不让他们进去，他们终于留在旷野漂流40年之久。这件事情的始末就记载了民数记的第13和14章。今天就跟你一起来研读民数记的13和14章，让以色列的历史再次的给我们警惕和功课吧。第13章1到3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那摩西遵照神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12个人出去窥探迦南地。巴南是哪个地方呢？那巴南是进入迦南之前的最后一个旷野。前文说到，以色列人离开西乃之后，先后在基布罗哈他瓦，这意思呢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和哈喜路两个地方扎营，最后呢就来到巴兰的旷野。这就是说，进入迦南的日子马上就来临了。神就吩咐他们派12个人去探一探。好了，为什么要派人去探一探呢？理由是很简单的，他们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啊，对这个地方毫无知识。那我们请看13章17到20节。17到20节，摩西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那营盘是没有城墙保护的，只是一些集结的军队扎营看守的。 第二十节继续说道：又看那地是肥美，是极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粗熟的时候。那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当时的时间，正是葡萄粗熟。那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在2月20号从西乃启程，过了大概两个月就来到巴兰的旷野，那就相等于犹太历的四月份了，西历的七月。在地中海一带葡萄粗熟了，那窥探的作用呢，主要有两个了。第一，让以色列人知道那应许之地是多么的丰富，所谓从南地上山，就是从巴兰的平原北上进入犹大境内的山地，甚至到迦南北部的山地，山与山之间有山谷、平原，有约旦河，正是日后以色列国的版图了。但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地方，神要他们去窥探，目的之一是使他们知道这地是多么的好，神应许的一定是最好的。而另外一个窥探的作用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迦南本地已经有一些人在居住了，他们都是一些很残暴的邪荡的民族，神的计划是让以色列人在神的大能帮助底下打进去，然而在出兵之前必须要知道对方的实力啊，要了解敌方的地形等等。所以这一次的窥探实在是有军事上的作用的。而挑选作为探子的人在第十三章第二节就说了，他们都要做首领的。换句话说，他们在熟悉情况之后，将来要带领各支派的人进去，他们是军事上的领袖。因此在第十三章所列出来的探子的名单，跟以前在启程之前数点人数的主长名单并不一样的，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很明显了，做探子的这十二个人必须是行动敏捷，而且是年轻力壮有胆色的人。摩西也这样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放开胆量去拿一些果子回来。时间关系，我不能把十二个人的名单都给你念出来了，但是其中有两个人是特别值得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是犹大支派的加勒，另外一个是以法莲支派的何西阿，他的名字呢又叫约书亚。这两个是十二个探子当中唯一对神有信心不肯退后的，所以成为了以色列人后来的领袖，得以进入应许之地迦南。那神要他们去窥探，原来的意思呢，是要加深他们的信心、知识和实力的。从神的角度来看，这次行动应该带来令人兴奋的积极的果效，但是事情发展下去却是适得其反了。那好比两个快要出发的旅行的人，一个看到是满天的太阳就说，哎，你看呐、啊，这天气多好啊，而另外一个瞧了一眼就垂头丧气地说，哎，日头那么猛烈，我不去了。十二个探子归他那一共40天就回来了，在巴兰旷野的加底斯与众人会合，他们带回了一些石榴和无花果，还有一挂葡萄，大的要两个人才扛得动。他们报告说啊，这个请看民数记的13章27到28节，他们说那地果然是流奶于蜜之地，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看见了亚纳族的人，还有亚玛利人、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迦南人。那这本来都是很有用的资料啊， 但是信心短少的人却把它理解错误了。窥探的第一个目标达到了，他们的确发现了神所应许之地非常的肥沃，但是窥探的第二个目的达不到。他们知道了迦南地有那么强壮的本地人，就不愿意去了，不敢去了。唯有迦勒能够保持信心，安抚百姓。在第三十节记载了迦勒的意见，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是其他的人就反对了，在第三十一节说，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那你要注意了，同一批的探子所看见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看法却是那么的不同。有人说可以去吧，别的人却说不可以，不能去。他们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分歧呢？我们继续来研读下面一段的经文，就会得到很深的启发了。请不要以为啊，迦勒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呢，或者有人说迦勒真是螳臂挡车，不知死活呀。圣经所称许的以色列历史中的伟人，并不是一般人心目中所谓的有信心的人。他们相信的不是自己，他们也并非好强，只是他们的眼目看得到神的应许和神的大能。但是其他的以色列人就看不到，或者是忘记了神的应许和大能，于是满脑子想着的只是目前的困难。那我们来看一看13章32节到33节，探子中有人报恶信。注意这恶信两个字，恶信就是把看见的讲得非常的坏，情况可能不是那么坏，却把它讲得更坏一些，使听见的人呢都给吓坏了。什么经过之地都是吞吃居民之地，人民身量高大，是伟人的后裔，还有我们跟他们相比就变成好比是蚱蜢一样。你听听这些报告可真是吓人呐、在探子的恶性影响之下，以色列人陷入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心的危机之中。他们的信心都好像给弄瞎了一样，什么都看不见了，只看到死路一条。于是第14章1到3节就记载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人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朋友，你看到了吗？那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了我前一刻所讲的埋怨的罪这个道理的话，你就应当知道以色列人这一次的埋怨是变本加厉了。以前他们对着旷野的生活埋怨的生活过得不好，现在呢对着流奶于蜜之地却埋怨那是死路一条，连死在旷野也不如啊。你说这是多么的消极，多么叫人丧气的怨言呢？表面上他们在埋怨摩西和亚伦，但是摩西亚伦也不过是神的仆人罢了，所以骨子里头他们实在是背叛了神，对不起那位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神。更严重的是，他们不但口里的埋怨，他们更准备付诸行动，要集体的回埃及去。他们再不相信那应许之地是为他们所预备的了，他们要离开，要退后，要与神的旨意道远一则。他们曾经相信，但现在他们不相信了。刚才我向你提到过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同一批的探子，那些认为要去的和那些认为不能去的，他们的分别在哪儿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民数记的十四章五到九节。民数记的十四章五到九节，圣经是这样写的：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归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归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是一番很重要的话呀，因为他解释为什么约书亚和加勒与别的探子有所不同。那撕裂衣服是旧约的人表示深切的痛苦的一种方式了，他们为以色列人的罪感觉到深刻的痛苦。你会发现他们并没有强调或者是高举个人的能力，却只是强调神的能力，神的喜悦。他们与别不同之处就是他们眼中有神，神决定一切，神说你们进去，他们就相信必定能够进去。他们的信心不在乎自己，却在神那儿。所以第八节那里他们声明说，神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那不是以色列人自己能够进去的，而是神必定能够把他们领进去。而且这个信心并不是盲目的，他们了解到神虽然能够，但以色列人也必须要相信呢。如果以色列人不相信，神就不喜悦，那么那流奶与蜜之地就会落空了。因此第八节那里他们劝告以色列人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这里有很重要的一句，他们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很奇怪是不是？那些对神没有信心的人觉得自己小得像蚱蜢一样，但是那些对神有信心的人把身量高大的敌人看成是自己的食物，这信心所造成的差别是多么的大呀。但是我还是不厌其烦的一再的声明，这个信心不是相信自己的信心，而是相信神的信心。请你不要把相信自己的心跟对神的信心混淆起来了。求圣灵帮助我们鉴别。你看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看的不是自己强还是对方强，看的乃是我们的神强还是他们的假神强。而事实上那些荫蔽他们的，也就是他们所拜的偶像假神，已经离开他们去了。因为真神耶和华快要来到，把他的百姓领进去，那么假神不都是要离开了吗？就好比俗话所说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吗？但是以色列人可不同了，有耶和华同在，何惧之有呢？由此可见，约书亚和加勒并不是瞎眼，也不是好强，他们了解实际的情况，但是也同时认识和相信耶和华真神的大能，所以实际的困难没有蒙蔽他们的信心的眼睛。而相反的，其他的探子却只是看到实际的困难，没有理会神的心意和神的大能。这么一来就一面倒的变得消极，甚至陷入到埋怨和背叛的罪行中了。讲到这儿，我们大可以从约书亚和加勒的身上吸收一些信心的功课。真的，古人的失败成为了今人的见解，古人的成功也成为今人的鼓励。我非常希望约书亚和加勒的信心也成为你和我的信心。面对着今生的考验，属灵的征战， 我们宁愿前进呢，还是退后呢？我们愿不愿意立志贯彻到底的与世界的诱惑和魔鬼的攻击征战到底呢？要不要走那天国的道路直到永远呢？唯有一颗真诚无为的信心能够给我们力量去坚持到底。但是我们实在用不着去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必定得胜。就正如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四节所说的，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好了，约书亚和加勒那么真情流露又语重心长的劝勉个人，鼓励个人，他们这一番有力的话能不能够打动众人的心呢？真是很不幸啊，很可惜，以色列人的心真是太刚硬了，他们不但不接受规劝，还反目成仇。那在第十节就记载说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哎，有信心和讲真话的先知总是被那些背叛的民众所迫害的。那么他们两个人有没有被石头打死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吧。